tomba, je vois la vie en rose.
Money, you see, was nothing but liberty for me. Great liberty comes with having money.
就是财富和自由是一个组在一起的词，它不可以分开。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安排香奈儿和他的母亲见面，甚至就是他们都不能同桌吃饭。
他们把丈夫的衣柜搜刮一番，将其中一些衣物再次裁剪，使其更加合身。女人们穿着这些改良过的男装参加工作，以保证战争的后方。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三位我们非常欣赏的女性和设计师、其实应该是把设计师放前面了，时尚界和设计界大名鼎鼎的三位人物。
对，
而且他们也是代表不同的时代吧。
对，我们是觉得这三位女性都是在她们那个时代里面是非常超前的设计师嘛，然后也是引领了一些女性进步的风潮，就很适合把她们三个放在一起说，就是香奈儿、Missia Prada 和 Phoebe Philo 她们三位。
对，哇，你念名字好顺哦。
啊，是吗？我也不保证我念的 对不对啊，我反正就是念了。
对，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的，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的故事了。因为可能大家对她的印象会觉得她是比较偏那种名媛啊，女性气质很重嘛，
对
的那种风格。而且当时我真的很诧异，小西说她很喜欢香奈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不会是她喜欢的风格。
我也不是说很喜欢香奈儿吧，但是就我反正我第一次发生这个要买香奈儿的冲动的时候，我自己也是非常诧异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从小对这个风格不是那么的感冒，而且在国内可能大家会更把它像和名媛啊，然后小公主啊这种有点阿依莲一样的风格挂钩在一起。
香奈儿会开心听到这个吗？
对，但是确实那个时候突然一下被一个款式击中了。
对，而且最近突然勾起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小西说他想在家里画一幅画嘛、然后就问我有什么推荐，然后当时我一下就想到了就是菊园美术馆里面就是玛丽罗兰山他有画一幅香奈儿，然后我就发给小西，小西就说 too girly。
哦，明明是你跟我说的，你说 maybe too girly， 我说 yeah too girly。
对，
怎么赖在了我的身上？
其实我想说是 maybe too girly for you，因为我很喜欢这一画了，因为这幅画大概的背景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啊。玛丽罗兰山也是一个很传奇的女性艺术家嘛，她就是很善于画女人，就有那种独特的浪漫优雅的感觉，因为她喜欢用那种中性色调，就比较柔和的，像灰色啊、蓝色啊、玫瑰色，就给人感觉她画的女性都是那有一种 mesmerizing， 就是很迷人，也神态有点迷离的，就很抒情气质吧。所以巴黎就有很多那种名媛贵妇都会邀请她来为他们画肖像，就感觉是一个笔触和整个色彩的处理都非常细腻和感性的画家。她自己也说啊，她自己这样评价自己一生，她说她爱慕奢华，生在巴黎，三生有幸，不喜欢闲聊、责骂和恭维，吃得快，走得快，但作画很慢。对，就是感觉他在那种大时代的变革中，也算是战争年代嘛，他还是你在他的画中能感受到平静和舒缓。然后我就觉得他画的这幅香奈儿就是法国中的法国，女人中的女人啊。我开始就想说小西会不会喜欢，但是他还是选了另外一幅画。
就是这个画有一种特别慵懒，然后特别柔和的那种感觉，可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香奈儿女士的这个形象不是特别一样嘛。
那你最近比较喜欢的是她的什么设计呢？
其实也不是喜欢吧，就是最近出的一季是24C 嘛，就是香奈儿的一个早春度假系列。然后我一开始被她戳中呢，是因为她是以加州和好莱坞为灵感的。 然后因为最近呢，我和杨子就是一整个那种回忆青春，所以就是任何跟加州洛杉矶相关的东西，我都会觉得我一定得挑一点出来，就是为自己的情怀买单。但是后面去看了以后，就真的觉得是八比一除吧，就真的是手足无措。
对，大家如果看了 Barbie 的那个电影，也会发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 Chanel 的赞助，就给人感觉还蛮那种甜心金发 Barbie 的那种名媛感觉。
是的，但其实我们回归到 Chanel 女士她本身的那种很大女主一样的人生故事嘛，就会发现她其实她刚刚创立这个品牌的初衷和她现在这个品牌呈现出来的形象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一致。就是我有看到香奈儿的官网上面对她的介绍是说，香奈儿女士是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从经历艰辛的年幼孤女成长为大获成功的女商人，成就了她与众不同大胆率真的个性，让她远远领先其所处的时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心目中更和他贴切的一个香奈儿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整个人的风格其实并不是非常女性的，虽然现在我们看 Chanel 会觉得他是非常有女性气质的一个品牌，但其实香奈儿本身的故事和他的个人风格反而是很法式，就是那种取悦自我，女性气质是有一定的弱化的。在他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中间，他其实是有反骨在，有一种叛逆精神在的。
对，他是非常把女装男性化的一个呈现方式在做设计的。
那要不先说一说她的出身。其实 Chanel 她是出生在一个很清苦的家庭，而且她是家里的老二，他们家小孩就特别多嘛，有三个女孩三个男孩，就大家都明白夹在中间的小孩往往就是最不受重视
的
那一个。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就是我没有查得非常清楚这个事实，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嘛，我是根据一个电影Coco Chanel 这个电影大概理出来的。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不一样的资料，就出入的都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就比如说有的说他们家是四个孩子，有的说他们家是五个孩子，有的说他们家是六个孩子，但反正就是不影响整个他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脉络吧。
因为他们家就小孩特多，那你想那妈妈肯定身体就很受摧残嘛，生娃生的多，所以他妈妈就早逝了。他十二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妈妈就走了嘛，然后他当时他爸爸就等于说有一点抛下他们的整个家一堆孩子，他爸就说他要去美国，等他赚到钱再来接自己的娃。然后就丢下了香奈儿和他的兄弟姐妹，然后就被送到了一个修女院里面。虽然他爸爸这么承诺来接他们，但其实就是这样人间蒸发掉了。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哎，你之前看的那个古装剧叫什么？
长相思，
长相思里面的小妖一样，就是很相似的剧情啊。就是他的父亲就把他丢到一个岛上，说你在这里接受训练吧，我以后会来接你的。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来接你的这个事情。就他其实从小就是童年吧，就非常深切的感受到了从男性那里的背叛。
对，
然后我也觉得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让他之后在感情上面的发展，他也是对男性产生了一种很天然的那种不自信的感觉吧。
对，但是他的故事其实也跟小妖比较像，他后面也是有好几个男生出现在他的人生中啊。
哦，是的，就是
就你记得长相思有一个
你说的
剪辑叫做谁是我的新郎。
你说的太对了。
他当时就是在这个修女院嘛，也是孤儿院生活了将近七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让他整个的设计风格和人生理念都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吧。他的自己有采访中有说过的话就是说，他们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我已经死去了。我知道那时我才12岁，但是我告诫我自己，你的人生还要很长，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他其实还挺坚毅的吧，可能就是在修道院，我猜啊，就是可能体力活啊这些都是要做的，就是不可能过一个养尊处优的所谓的名媛的生活嘛。他就在那个简约的罗马式风格的世界里变得更加的坚毅和严谨，而且这也可以说是他对黑白色的 这种迷恋和偏好的开端，他就很喜欢融入一些偏宗教服饰和仪式法器的那种华丽感的设计，所以他后来的你看香奈儿的套装啊，这些也有很多这种元素糅杂其间嘛。
对，而且他很多那种配饰啊什么都会有十字架呀，然后那种很拜占庭一样那种非常对称非常严谨的东西出现，这么想感觉他应该是一个 ENTJ。
而且他用这段时间还和修女们学会了缝纫。不过这里我想插一个小插曲，其实前段时间我和小西不是都很喜欢有一个 UP 主叫做 Aha Lolo 吗、嗯、对，他们有讲一期 Chanel， 就是吐槽像 Chanel 新秀场他们不喜欢嘛，然后中间就有讲迷你裙，
嗯，
然后他们就摘抄出 Chanel 女士的一段那种采访的视频，其实她说了一些非常现在会被骂死的话，意思说女人穿这样的裙子不能够取悦男人，那不能取悦男人的东西就没有意思。
哦、oh. ，
真的就是她的原话，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而且我后来做调查嘛，就是我觉得她真的很敢说，哎，你知道她当时说什么吗？她说 mini skirts are an exhibition of meat， 就是露肉装，她就这么说。
这真的好直白的翻译啊，露肉。
对啊，他就说这个迷你裙就是很不体面的装束，他觉得女生应该就是穿裤子，而且他还因为他很热爱裤装而在二战期间被抓过，觉得他穿的可能太先锋了。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哎，我这好为自己脸上贴金啊，但就是你知道小女孩嘛，我们小时候都是要穿裙子的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那种什么男性女性啊、嗯、那种性别意识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都特别不爱穿裙子，然后好像有一度就是那种早上去上幼儿园嘛，然后我奶奶或者什么阿姨啊就拿裙子给我穿、嗯、但我就是在那儿哭在那儿闹，我就是不想穿裙子。然后有一天早上可能已经到我爸爸上班的时间了，他就路过我的房间，就看到我还没有去上幼儿园，我还在那儿哭，他就问说你为什么还没走。我就在那儿闹说我不想穿裙子，我想穿裤子，然后他当时就拿起那个毛线签子把我打了一顿。
天呐，那你应该会更加不想穿裙子。
对，我后来就是一直到我们去上大学之前我都再也没有穿过裙子。
你这好夸张哦。
我其实不是非常记得清楚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小嘛，才三岁多，但我就记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觉得我们三，就是我你和陶酱，就是三个代表极端。你就想不想穿裙子，诶，但你大学其实会穿的耶，我现在回忆起来。
对，我是后来到洛杉矶，所以我说大学之前嘛，我后来到洛杉矶了以后想要就是有一点新的尝试
改变。
对，
陶酱她不就是很辣妹的嘛，
嗯，
然后她就有很多那种短裙迷你裙什么的。其实我就是一个矛盾，所以我十六型人格我的纠结指数很高，我是很喜欢短裙但是我又觉得不方便，所以我的所有那种短裙其实都是裤子，就是我每次去买我都买 skirt。
哦，我也是，
其实裤装
就算腕表看起来是裙子、嗯、但其实都是那种 skirt， 就是里面是有一个裤子打底裤的那种。
对，
哦，我觉得这种就非常方便。
对对，不然我觉得不方便。上次去纽约就住陶酱家嘛，我们俩就、嗯、其实主要是我穿他的衣服，因为我旅行衣服就少嘛，就我俩可以 share 衣橱那种。我就看到他有很多小裙子，我就想穿，我就说哇天哪，你这是真的裙子，这怎么穿这么短？他说不然呢，你知道他那个语气吗？后来他看到我带的行李箱里面我所有那种迷你裙全是裤子，他就震惊了。
哎，我会真的会觉得就是比如说穿裙子我不知道要怎么坐在凳子上面，在外面我坐不下来。
对，除非是那种长裙、嗯、我长裙也很多嘛，但短裙的话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不方便、
嗯、所以让我们谢谢香奈儿女士好吧，把裤子带入了女生的衣橱当中。
是的是的。对，那回到香奈儿女士她的修道院生活吧。
嗯，那其实她的那个修道院生活，她成年以后嘛就会面临一个选择，她要么就是你要找一个男子去结婚，要么你就是成为一个修女嘛，就继续生活在这个修道院里面。
原来我成为的是修女。
你选择成为一个修女。对，那我们之前不是提到说她其实对婚姻和男性是 从童年这些阴影开始就是非常不信任的，然后但是他又不想要成为一个修女，所以他就逃出了修道院，就想要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然后就在制衣房里面成为了一名女工，然后也是开始了他的一个设计师的生涯吧。
嗯，他就是每天当时工作很辛苦嘛，现在我们有996，他当时也算是这样吧，就是每周要工作六天，因为其实双休制是蛮近才改革的嘛。
哦，对的，
并不是一个
哈，但我们现在可是文艺复兴呢。
听起来好心酸啊。他就每天早七晚八这样工作，但他的工资根本就是不够他的生活嘛。
怎么感觉在说我的故事？
我本来想 cue 一下，后来我觉得这样太残忍了，还是算了。然后他就是晚上还要再驻唱酒吧，就是去当歌手。
这真的很像我呀，我白天要画图，晚上也要画图，有的时候还要录播客，就是一个。
对，还有剪播客，是 multitasking。 对，然后他当时的招牌曲目就是一首小狗 Coco 歌，所以他的艺名就叫 Coco。
嗯，
但是他到这个时候呢，就是遇到了他生命里的第一位情人吧，就是一个中尉叫艾提安。当时这个中尉就对他展开了非常猛烈的追求攻势，就是每天送花，然后很正经的追了他一年，然后就邀请 Coco， 就邀请 Chanel 女士 Coco， 感觉就在我的朋友 Coco 一样去家里的庄园做客。
就是听起来就好像是那种见家长的剧情啊，就是你稳定的交往了一年以后，然后去家里面做客呀。
对，而且每天送花，哎，这个男生还是有下功夫在的。
对，
就这样子，那山料肯定就觉得已经是正式谈婚论嫁了嘛。
嗯，
然后他当时在修道院里面不是还有个小妹妹嘛，他就走的时候答应会接小妹妹出来，他就跟他妹妹说以后他要是结婚了就会把姐妹拯救出来嘛。这好像梦华录的故事哦。
对啊，就是一个抱着美好的期许去了人家的家里。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其实他去这个男生家里的时候家里并没有他的家人，这个男生女管家看 Chanel 那种眼神他就一下懂了自己的际遇。
哦，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时代背景嘛，就是男性有情人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其实女管家看到ITM 把香奈儿女士带回家，就是立刻就懂了啊，这就是带回来的又一个情人而已。
对，就是不是想认真的。
哦，对，
嗯，但那时候沈鸟确实也很年轻嘛，嗯，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自己的资历和资本，他就觉得可能也没有太能经受住诱惑吧，就真的留下来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种取取学，就是说你根据他那个时候的际遇嘛，他要么就是回去上一个996的工，要么就是住在这个庄园里面。他可能当时是盘了一下说我住在这个庄园里面能带我阶级跨越。
但是我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虽然过了一段时间金丝雀的生活，嗯，但他一直在没有停下提升自己，他就会学习怎么骑马呀，嗯，然后办 party 啊，组织宴会，学会了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的那一套生存法则吧。嗯，
对啊，他就是那种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啊。虽然我现在这个困境是一个这样的困局嘛，但是不影响我自己去吸收周围的东西，然后去学习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
他真的还蛮狮子座的，嗯，他就是会想着去做设计了。在这么早的时候，因为他不是骑马嘛，嗯，他就开始去研究设计那种利落的套装啊，然后设计简洁的帽子啊，这种非常有那种打引号独立女性的那种风格感觉吧。
对，而且她其实和别的那种养尊处优的上流社会大小姐那一套是很不一样的嘛，因为她像是那种一个野路子出身的，所以她就是整个人给人的感觉非常飒，而且我感觉她也是有在刻意强化自己的这个人设，有跟艾提安别的情人做一个差异化。就比如说别的那种富家小姐就会穿很复杂的套装，然后但他因为是有一个纺织的技术傍身嘛，他就可以做自己的衣服呀，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穿搭风格。
哎，我觉得他如果在现在的话真的会被骂死，因为他讲完全不讲究政治正确的那种人。我觉得他还蛮 我行我素的、嗯、Chanel， 他当时就说他跟艾提安的关系并不是供需关系，他们就是相爱的，和别的艾提安包养的情妇不一样，因为他没钱了他会自己出去赚，永远不会靠男人。
嗯，
就连艾提安这种情场老手们保鲜期都比较久吧，对 Chanel， 因为他就是有点像一个猫一样不可捉摸的那种女性嘛，他就说他聪明漂亮从来不哭。当时看到这个什么从来不哭，我想说天哪，那我以后如果要谈恋爱我应该是会被嫌弃死的那种大哭包。
不是啊，可是你不需要一个男人带你跨越阶级，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好吧。
反正就是 Chanel 呢，他在艾提安对他逐渐失去兴趣的时候就有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就叫鲍伊。
嗯，果然就是爱情最好的保鲜就是引入一个竞争机制，
水的循环啊。然后鲍伊他是一个官二代嘛，他就是可能更加厉害一点，他爸爸是国会议员，但是他是属于在家里那种不被父亲承认的儿子，就很渴望自己能闯出一番事业。这样的男性，他看到 Chanel 这种走野路子的，然后很有生命力、有向上爬的欲望的女性， Chanel 对他应该是有种天然的吸引力吧、嗯。而且他属于那种会鼓励女生做事业的男性，他就会跟 Chanel 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研发的这种标志性的帽子先拿出来去卖。”所以 Chanel 才开始萌生出去巴黎开店，然后卖帽子的这种理想。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他的老情人艾提安当然就不同意了，
已经变成老情人了。
就第一个情人，他就是喜欢那种金丝雀那种方式养女人，而不是会鼓励女人出去闯的那种男性嘛。
嗯，
但是男人嘛，哎，这样说有点批驳所有人，其实男性女性都一样了，可能就是引入一个竞争者就会产生危机感。就是本来艾提安对 Chanel 有点失去兴趣了，但是鲍伊出现了，他可能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就怕自己的这个 Coco 小鸟被别人骗走，所以他就突然一下就对 Chanel 的热情激增，他就想娶 Chanel 为妻。
对，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这感觉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就是一下就转正了嘛。但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 tricky 的地方呢，是艾提安他是真的就是太老手了，他并不是跟 Coco Chanel 自己说我想要娶你，他是去跟鲍伊说的，就是这个新情人。在根据这个电影里面描写的场景啊，就是说 Chanel 也听到了他们的这个对话，所以就是在心里面埋下了这颗希望的种子。然后你知道就是艾提安他都去跟鲍伊说了，说啊我要娶这个女生了，我俩想好好一起过日子。这样一顿操作以后，人家鲍伊也是一个体面人啊，就说那好吧，那我退出了，就再也不提这事情了，就从这个庄园里面离开了。但惊就惊在艾提安他本人也就再也不提这个事情了，甚至后来他的母亲来庄园里面看望他嘛，然后上当本来觉得哦那是不是我俩要结婚了就可以去见家长了，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安排香奈儿和他的母亲见面，甚至就是他们都不能同桌吃饭。然后这也是让香奈儿女士彻底的清醒，看清了这个男人，说他其实只是在说一些那种迂回的话吧。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最近有一个学术圈发酵的事件嘛，我不说具体的，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转了这个帖子，他是一个男生啊。你知道他跟我说个什么吗？我觉得他真的很敢说哎，而且他作为一个男性，他跟我说：“你说婚姻这两个字怎么写？
就是女人昏了头呀，
就是女人昏了头才会结婚。”
对呀，
不用结婚。我当时有一点惊讶到哎，他可是一个男生，他还说这种话。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像 Chanel 可能还是确实年轻，就是对爱情和婚姻还是很有这个幻想
在的。而且你不能用现在的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就是你回溯到那个时代，可能大家就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啊，进入一段婚姻嘛。
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还是希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婚姻了。但是我觉得 Chanel 他这件事情的问题在于，他开始的方式和他和这个男人相处的方式注定了他们很难以修成正果。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还是开局就是 基调不是很正确、嗯、她自己也是一个心很高的女孩嘛，也很有能力，受不了这种委屈的嘛，所以她就决心要离开，然后从头开始。
对，
所以他就回到了巴黎，开始筹备他的帽子店嘛。但是他没有一点原始的启动资金，也没有人脉，而且他当时为了还债还当掉了自己很多值钱的衣物嘛。
这个时候是不是买名牌的好处就出现了？哎，多买几个包以后说不定开店的时候能当掉。
对，当时我看小红书上不是还有个帖子吗，说你如果你买了一个 Chanel CF和你买了一只股票
啊、哦，对啊，
是多年以后你发现你卖包赚的更多。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当时消失的鲍伊他又出现了。
鲍伊就是一个那种伯乐男呀，他就是愿意给你翅膀，让你发展，让你去搞钱，让你去做事业。
这种男的太难了好吗？这就是繁花里宝总和林子的故事吧。
哦，真的耶，你要这么说。哦，但是我觉得宝总和林子更有一点像是宝总做了一个地方把林子关起来了。
哎，我的观点其实有一点不一样，我会觉得宝总对林子其实有一种知遇之恩，他有点报恩的心情。
嗯，是的，但可能是林子自己一开始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他就觉得好像自己进入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就不思进取了，他也不想奋斗了，他也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了。但是你这就是要经过一段感情的失败，你才能突然清醒过来说，哎，咱还是得靠自己把这个事业搞上去，然后才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嘛。
因为最近看繁花，我的小红书又总是推繁花，就好多那种帖子说宝总爱的到底是谁，三个女人，我觉得这种讨论 I'm not interested。
真的，
我只想搜到那种什么2024年让我们接一个爷叔，转发这个表情包你将遇到你的爷叔。这部剧里我最爱就是爷叔好吗、
啊、
其他这种爱情能谈上谈不上没关系。
不是，你看到多少，你看完了吗？
我看完了。
我看到最后我觉得爷叔有一点有一点太那个了。
你说他太功利吗？
对，就是他对汪小姐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属实有点没必要。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剧没有到男频文那么夸张了、嗯、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他绝对是个大男主文吧。
对啊，
可以这么说。所以他需要把宝总塑造成一个很有能力，能只手通天，但是他又有情有义，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女人都超级好，就至少做得很到位的那种男性吧。虽然他好像跟所有人都没有在一块儿，但是他对每个人他都希望能照顾到，那这样子就只能别的角色背锅了。
哦，但反正就他可能出发点是一个大男主的这样的一个剧，但是我看完真的是可能全剧里面我最烦的就是宝总吧。
我觉得宝总变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人。
对，他就是一个和现在的渣男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宝总你把他想成你的贵人而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
嗯，
不是爱情的感觉。其实看到宝总我有点想到金庸老爷子他当年写那个《倚天屠龙记》，我觉得他有点像张无忌，我不知道为啥、哦、就是觉得两个人都是那种大男主光环，然后得到了一切，然后所有女人都爱他，但他对每一个女人都有情有义。可是当然张无忌最后跟赵敏在一块儿了，可是宝总他心中还有个白月光。我就觉得这个白月光的角色也是
真的就是可能我从小就也不爱看这种武侠小说吧，我就会觉得这种好多个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然后他还心里有个白月光的剧情，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膈应，
就是令狐冲爱他的小师妹那种感觉、
好，我们说回到 Coco Chanel 的部分啊，就是他回到巴黎以后就以自己的名字开启了一个帽子店嘛，因为之前鲍伊就跟他说你最有特色最能打销量的单品就是这个帽子，而且鲍伊其实因为他家里面是啊国会议员什么的，所以他的人脉是非常广的嘛，他就能带很多的名流来光顾。哎，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伯乐男呀，还能帮你引流。但是其实这个在名流界里面的传言嘛也都很快，就有很多人就是会抹黑他，就哪一个成功的女性没有被造过黄谣呢，就说是她被爱田抛弃了，然后又 骗了鲍伊的钱来开店上位。但我觉得他很可贵的一点吧，就是他虽然出身就非常的贫寒嘛，然后虽然在那个时代就出身真的决定了一切的这件事情还是蛮严重的，但就反而这些事情都没有打击到他，反而成为了他就是努力向上的动力。
而且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 marketing 的奇才，他是通过鲍伊当时认识女演员嘛，然后就把这个帽子送给了当时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等于算是那种初代网红带货。
对，而且就是植入到了那种影视剧里面了。
对，然后这个帽子当时就登上了杂志，当时还是纸媒嘛，所以就一炮而红。
是的。然后而且其实鲍伊也是真的非常欣赏香奈儿女士的才华嘛，然后还向她求婚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香奈儿女士已经比较清醒了，她也知道自己的出身，就他们两人出身太不同了，自己是需要完全的财富自由，名噪一时，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才能够让这段恋情真正就是非常平等的走下去，而不是一直处于一个鲍伊给他输送资源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当时鲍伊就说你自尊心实在太高了，你会因此受苦的。
这不就是
我懂了。
杨子你自尊心太高了，你不会吃苦的，最好的都给你好吗？
call back 你送我的歌是吗？对，然后鲍伊被拒绝伤害以后就离开了巴黎嘛，然后等他再次回来，他发现 Chanel 已经迈向前，然后进军服装界了，因为当时一战开始了嘛，所以贵族就不能那么每天穿成那种花花小裙子啊什么的， Chanel 就抓住了这个需求，开始打造那种很实用的很简洁的服装，就掀起了新的浪潮。
对
对，其实一战算是一个时尚界的分水岭，就是划界点吧，因为它终结了女性的束身衣的时代，就是为时尚界引入了这种男装女穿的新风潮。女人也需要干活了嘛，所以就有很多那种修道院风格的一战女装，因为几乎所有的健康的成年的男性都被应召入伍了，就女人不得不接过男的身上的那种生产的重担，然后开始养家呀，开始承担后方的工作嘛。就比如英国作家凯特阿迪，他在他自己的书里面啊，叫做《战争后方的战斗：一战中女性所带来的馈赠与灵感》，他有说女性是怎么样改变自己的角色的。他就说他们把丈夫的衣柜搜刮一番，将其中一些衣物再次裁剪，使其更加合身。女人们穿着这些改良过的男装参加工作，以保证战争的后方。人们起先对这种标新立异的着装方式白眼相向，但它日渐得到认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Chanel 然后 Michelle Prada 和 Fifi Follo 其实他们是在三个时代里面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就是不断的简化女性的着装，然后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风格，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回归到生产，然后回归到工作，就打造的是一个这种工作当中的女性，一个独立的女性的形象，就很适合把他们三个放在一起讲。
一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像疫情一样，但是总有人还能在这种困难的时期逆风翻盘。就比如 Chanel， 他一战结束以后经济状况就更好了，他在巴黎当时买下了六层小楼，生意如日中天，33岁就财务自由了。
他做了这么多事才33岁啊，样子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财务自由。
关键他这句名言我真的想焊在脸上。他说 Money you see was nothing but liberty for me. Great liberty comes with having money.
就是财富和自由是一个组在一起的词，它不可以分开。
对，就是搞钱吧我们的小姐妹们。
是的，
站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像一切都往好的事情发展了，因为鲍伊呢这个时候也因为写了一本关于一战的畅销书，他就获得了家庭的认可。但是呢，那个时候的鲍伊就虽然香奈儿女士财富自由了嘛，然后鲍伊又获得家庭的认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他们俩是不是就应该在一起了呢？但是没有，就是鲍伊就再也没有向香奈儿求过婚。而且呢，他为了进一步修复与父亲的关系吧，就答应了娶一位门当户对的他父亲的教女，就像我们这边的干女儿一样。 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
对，有的时候就是 timing 很重要，时机嘛、嗯、这个时机过去他们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激情了，就很难。就又说到刚刚说那个婚姻，就是女生昏了头嘛，其实也不完全，有的时候也是要男的也昏了头才会结婚的。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上头的大动作，没有这个上头的动作就两个人不会。
对。就是现在这种当代社会，大家都谁也不是个独立的个体
的。对
的。大家自己都能赚钱，都能过得挺好，为啥要跟另一个人捆绑在一起嘛？就是还是需要一点脱离于理性之外的东西嘛。
嗯，
就虽然他跟鲍伊结束了这段，还蛮久的一段感情，而且我觉得他俩应该是真的有真爱在的吧，就是互相理解、支持过的、嗯，但他却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人。
嗯，对。然后也就是这次以后嘛，他就真正的撸开袖子开干了，他就剪掉了头发，然后成为了后来我们都看到他一个短头发这样的造型，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里面。然后据传啊，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非常 drama 的结局，就是好像有一个圣诞节吧，鲍伊就给香奈儿寄了一个卡片，说他知道他错了，他想要来找他。然后香奈儿那个时候也说好的，那 我会等你来的嘛。结果他等来的就是一场车祸，鲍伊就是在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以后就去世了。
这是 One Day 的故事吗？你还记得那个电影一天吗？
对，
安妮海瑟薇最后
可能也是受到这个故事的灵感吧、嗯、但是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说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也有可能是为了让就是香奈儿这个品牌更加的传奇化，所以有了一个这样drama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因为就是说为了纪念鲍伊吧，他就设计了非常简洁的那种小黑裙，然后来缅怀他一生挚爱的这位朋友与伴侣。然后这个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好像已经就是讲了很多很多很爱恨情仇的故事了，但其实这只是香奈儿女士人生的一个前半生吧。然后他后面还发生了，就比如说70岁高龄的时候还与迪奥打擂台啊，然后经过一些失败以后又
他真的喷了迪奥很多经典语录，大家可以去搜。
真的，因为他俩就是完全势不两立啊，迪奥就是要把女人都腰杆竖起来，不是那个竖起来，就是把它抽得很紧的那个竖起来，对，把女性的球禁住。然后香奈儿女士就是一定要让大家都解放穿上裤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很 inspiring 的地方吧，就是他好像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被抛弃的过程，就他会被他小时候被他父亲抛弃，然后会被一些男人抛弃，然后甚至在他70岁高龄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被客户抛弃的一个事情嘛，但是他也没有任何事情会打倒他，他也在70岁高龄的时候第二次重新开启了这个香奈儿的时尚帝国，然后奠定了她现在的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女性。
这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女生是消费的主人群，哪怕在那个时代。
对
对，你看现在小红书的头部三大博主张小慧、董洁和伊能静，大家都是女性是消费主体啊、
嗯，
就跟 Chanel 的故事一样，他后来实现财务的自由也是他是有稳定的这个女性消费客户群嘛，也并不是依靠某一个金主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是的。
对，那除了 Chanel 另外两位设计师可能就不是这么的抓嘛，就是相对的故事会平顺一些。首先我们想说的就是 Prada 小西利的 flag
爱是爱的
就是 Prada 它其实是一个就还蛮传统的那种意大利牌子、嗯、意大利很多经典的奢侈品牌都是家族传承嘛，包括 Gucci 那故事真的太狗血了，我们可以单开一期说，当然有很多博主也讲过了，但 Prada 相对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路线，就1913年在米兰开的一家店嘛， 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经营状况就变得很差，就已经濒临破产了。其实哪怕到现在，它也不是跻身于 Chanel 这种级别的超一线吧？
它不是那种顶奢，
对，属于一线牌子中间比较 affordable， 就是没有那么贵的。但是它一切的改变其实是来源于一个女性，就是让 Prada 变得更加的家喻户晓吧。嗯、来，小西，
缪姨。对，我的精神领袖缪姨。
今天我才意识到原来缪缪是这样来的，不好意思。
哦，对啊，因为就是他自己想要有自己的一些发挥的地方，就叫缪缪嘛。
其实有一种闺房女孩自己的那种衣橱的感觉，缪缪。
嗯，
对，其实就刚刚小七说的缪姨算是 Prada 的第三代掌门人吧。他是从70年代开始，就是凭借自己的一些设计风格和经营理念，嗯，就是快速发展了 Prada 这个品牌的手提包啊，然后鞋子啊，包括他的 Prada Sport 这种运动系列，让 Prada 变得更加的成长的很快。
嗯，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就是他在1978年的时候发明了用尼龙布料做的这个所谓的降落伞包、
哦、对
对，它就是从空军降落伞的这个材质中找到这个布料，以质地轻且耐用为根基，就是这个黑色尼龙包一炮而红。我觉得我们就留子这一代留学生应该刚出国的时候大家都买过吧。
没有，我觉得我们好像刚好错过了这一个，我觉得降落伞包好像是妈妈们那个时候
更早一点，
对，他们会用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港剧里面嘛，那种律师啊他们都会用那种降落伞包，就是一个非常精英的那种形象、嗯、因为你要工作嘛，你不能背一个那种特别 girly 或者特别皮的那种小羊皮包啊，你就很容易被划到，所以大家都会背一个降落伞包。然后我也是最近才又买了一个降落伞包，因为你就发现它真的就是非常好用，而且现在就是有那种，
我天哪，我可以吐槽一下吗？
你说，
反正他也没赞助我们。
你说，
我真的这是我唯一一个用坏的大牌包哎。
啊、，Prada 的质量确实是就是非常的堪忧。
这个场景我时至今日都记得，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东京，
嗯，
我买就是一个双肩包比较好用嘛，去旅行。
嗯，
我当时走在地铁上，它竟然烂了，掉出来的东西就是破了。
这么夸张的吗？
真的很 dramatic。我当时就想说，它不是空军降落伞，就是以它的这个什么
徒有其
质地耐用，徒有其名，就是卖一个这个概念。
对，主打一个事业女性的概念。嗯、
对，缪姨她的整个人生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开始呢是主修的政治学嘛，而且他是那种很左翼的、嗯、就意大利他们那一个年代很多这种左翼思潮很盛行嘛，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很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真的，缪姨就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引者吧。
对，我觉得他设计的很多都是你会喜欢的啦、嗯，他开始加入他们家族其实是蛮有违他最开始的初衷的，因为Prada 嘛，这种传统意大利家族大部分是天主教的家庭嘛，
嗯，
而且他又不是科班出身，他当时29岁，他被他的那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朋友奚落，他自己也说，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没有比时尚界更糟糕的去处了。对，而且他也不算是那种直系支脉的继承人嘛，所以他是过继给了自己的姨妈，他的姨妈没有结婚嘛。
对，他就是一个那种临危受命的感觉，因为他们家族好像到第二代也就是男丁也就不太行，然后所以好像就是一个女性传承的一个这样的时尚品牌的感觉。然后缪姨也是那种临危受命，因为他们家真的是没人了，只得他顶上。
对，其实 Prada 有一段时间真的搞得很好，就是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 LVMH 才刚成立，就组合的这个大集团嘛、嗯、他们其实是想去一起争那个 Gucci 的，因为 Gucci 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单开一期说他们那个家族有很多争斗，很多纷争嘛，也有很多电影也拍过、哦、是不是 Lady Gaga 演的？
哦，对的，
对，然后反正就是 Gucci 就成为了大家都想争取的一个目标。 Prada 当时也是 Gucci 的大股东之一，但是后来就是 缪仪的伴侣也是 Prada 的 CEO 嘛，就脾气是很那种传统的意大利家长式管理，反正就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就实行那种铁腕政策吧，对 Gucci 也挑剔很多，然后还批驳 Gucci 说他抄袭 Prada 的设计，然后经此一役他自己也是没有沉住气吧，可能就把 Gucci 的股份卖给了 LVMH， 然后 LVMH 就更加壮大了，然后 Prada 就现在完全是属于不能跟 LVMH 一起竞争的关系，现在可能只有开云吧能够
对
匹敌一下。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佩服 Prada 这个品牌的地方，因为你看别的大牌都加入了，要不然就是开云，要不然就是 LVMH， 就是有这种资本的阵营。然后我之前也是不知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嘛，就是 Prada 它是背后没有任何被这种大的资本集团控股的，它就是它自己，然后它自己还收了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那种设计师的品牌，我觉得这是还挺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意大利的好多那种所谓的顶奢集团都有点这个调调，还有那个法拉利好像也是家族企业吧，
嗯，
就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那种，就挺意大利的。然后 Prada 其实它变得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06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也算时代的眼泪，大家都看过的安妮海瑟薇主演的那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
对，这就完全是大家的时尚启蒙剧啊。
对，其实有一点我没想到，原来这个片子所有的穿搭什么都是 Prada 赞助的。
那名字就叫这个，那肯定是赞助的呀。
哦，但是我开始以为是有一点半吐槽性质啊，因为他中间不是还吐槽蛮多这种时尚行业的剥削什么的吗？但当时我这个书我还买过原版看呢。
哦 ，Prada 的女魔头吗？
当时学英语，对，跟 E Pray Love 一个时期的。
哇！
然后 Prada 不是有刚刚也说它质量堪忧嘛，有一个梗就是说如果你买个 Prada 包用了一年，拉链没坏， logo 没掉，没开线，没掉色，质量杠杠的好，基本可以证实你买的是 A 货。
真的，但是 Prada 就自从那个电影以后嘛，也就一直都给人一种形象，就是时尚精英，在办公室里面的那种时尚 CEO 的女性，就是那种 power woman 吧，她就会穿 Prada 这样的品牌来彰显自己的女性力量。
嗯，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风嘛。然后 缪仪 有一句话我还觉得挺让人鼓舞的，分享给大家共勉。他说，我以我的工作而自豪，我曾经因自己是个女流之辈并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感到惭愧，但是我终于以此为豪，我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我有点想到我之前那个在科州的老板，她是个女教授嘛，她当时就跟我说，她小的时候她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就很难过，她跟她妈妈聊天，但妈妈就鼓励她，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她说 A girl should always have her own money，嗯，就是你需要有自己的钱。
是的。
嗯，
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关于降落伞包的那种爱情故事的八卦。
不知道，你说。
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就像刚刚那个香奈儿的那个小黑裙的故事一样吗？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呢，还是
包破了有人捡到你的东西？
不是，
帮你补包吗？
哦，不是，是缪仪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真实可考的，还是大家为这个降落伞包肚子转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出现在很多的地方，就他出生在这个 Prada 的家族里面嘛，就是那种家世很显赫，
嗯，
但是你知道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左翼的那种知识分子啊，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他就邂逅了一个那种街头画家，长得非常的英俊，然后也很有才气，然后他俩就是一见钟情，就像那种罗马假日一样的剧情嘛。然后但是缪仪的家世也就决定了他是不可能嫁给这个人的，他那个时候还是年轻气盛嘛，就很叛逆，他就决定要和爱人一起私奔。他们当时就租了一架飞机，然后准备逃去希腊结婚，但是就是发生了非常抓马。
有多有钱租一架飞机？
这听起来也不像是私奔的感觉，好像他还是拿着家里的信用卡的感觉。
这阵仗也太大了吧，不能坐个火车叫叫去吗？
对，但是这就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很抓马的事情嘛，就是他在那个飞行的途中 那个飞机就出故障了。当时飞行员就说他只背了一个降落伞，然后跳下去了。
You jump, I jump.
对，就是那个飞行员就背了一个降落伞跳下去了。但是他不是 you jump, I jump, 就是他俩最后就只剩下一个降落伞了。然后当时这个画家，
所以男生给了他，
对，就把这个降落伞给了缪姨，
就是 Jack and Rose 的故事
啊。对啊，然后当时缪姨本来是想要就是同生共死的，但是男友就把他推出了机舱，然后他就得救了，回家了。然后他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画家，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活着。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故事的版本，就是好像多年以后，这个画家还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还是什么的。但反正后来他就是，
哇，这是廊桥遗梦的故事。
但反正就是他后来做这个降落伞包，好像是有，就是他这么偏爱降落伞的这个尼龙布把用在所有的设计里面。据传是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我不保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奇奇怪怪的。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太抓马，就也像那个香奈儿女士的故事嘛，就是在来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就是有点像那个唐顿庄园里面大表姐的故事啊，就是好像太抓马的有一点很难让人信服，但是 maybe 可能就是成功女性的爱情生活里面就是会出现这么drama的一些事情吧，你也很难讲。
不是，我主要觉得租一辆飞机去私奔，然后飞机失事这个事情就是很没有逻辑。
但确实就是缪姨她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情，就是她是可以否认的，但是她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面否认过。耐人寻味，好吧。
I found my love in Portofino. Quei baci più non scorderò.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位女性就是 Phoebe Philo， 她应该也是大名鼎鼎了，因为她是 Celine 之前的设计师嘛，就是极简时代的我们所谓现在叫 Old Celine 嘛。
而且我觉得她是真正唯一一个就是在一个牌子换设计师以后，大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戒断反应，就是可能有好几年都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消息出来，一直到真正换了设计师。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牌子它有什么 Old Gucci Old Chanel， 就只有一个 Old Celine。
Old Celine 有自己的 Instagram， 我还 follow 了，里面就只发 Phoebe Philo 设计的那个时期的 Celine， 也有几十万粉丝，是一个大号了。他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比较平顺，他就属于出生在就是 upper middle class 这种家庭。他14岁的时候收到父母送给他生日礼物，就是一台缝纫机，然后他就开始自己做衣服，然后他也是非常中规中矩在圣马丁读的。
但我还挺诧异的，就是一个 upper middle class 在那个时代会送女儿一台缝纫机。
可能追求精神需求吧，就是让他自己学会做设计、猜的。但是你想他当时校友也很厉害，他在圣马丁的时候他就遇到了 Stella McCartney， 就是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的女儿嘛。然后他俩后来就成为了工作上的伙伴。
对啊， Stella McCartney 自己的牌子也做得很好嘛。
对，他当时就是协助 McCartney 在那个 Chloe 工作嘛。其实他在 Celine 之前他是在 Chloe 当创意总监，然后就是做得非常好，直到他06年他开始生第二个小孩，他就要顾家嘛，就退出了。
对，我觉得 Phoebe Philo 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他的家庭和事业平衡得很好，就他每次辞职都是因为他要回归家庭了，然后还就给自己一个这种戒断的时间，然后积蓄能量，然后又开始重新的一个事业的高峰，
属于那种在传统定义下的框架婚姻状态吧。他04年就跟英国的画廊主和艺术品经销商Max Wigram 结婚了，然后他们在伦敦一共生了三个小孩儿，典型英国中产的那种白人女性的富足生活那种感觉。但是他这个人很神奇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耽误他的事业，就是他06年从 Chloe 退出以后，他08年的时候又接到了 LVMH 的邀请，成为了 Celine 的创意总监，然后这一次他一干就干了10年嘛，就是所谓的很多女孩心中的 Celine 黄金期08到18年。 然后他还有自己的粉丝，他的粉丝还有自己的 nickname， 就很是一个设计师哎。而且他粉丝的这个 nickname 还挺好笑的，就叫philosophies，
这非常符合他们的定位，
也很形而上。
对
对对对，哲学小粉丝们。嗯，然后他有产出过非常多经典的设计，当然就比如我本人最爱的包就是classic box bag。嗯，虽然有很多比这个更贵的包，爱马仕啊 Chanel 都有，但是这个包是我的最爱，没有之一。然后还有它的 Trio Crossbody Bag， 这种都很经典的。嗯，而且还除了它这个本人的品牌设计以外，它自己的穿搭也被很多人模仿和喜欢嘛，因为它就是穿那种极简的，它每次来谢幕的时候就是高领针织衫啊，宽松的那种黑色长裤，代表他形象的就是他总是穿一双白色的Stan Smith。
对，
他这个设计师把阿迪达斯的这个系列带火的，
真的谁当年没有那种什么绿色的啊蓝色的，就是那个尾标的 Stan Smith 呢，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双那个小白鞋啊。
对，就是很舒适然后很百搭的。国内喜欢穿 Celine 的明星其实跟他本人那种气质也有点像嘛，像王菲。嗯，就是很自洽自己活得很从容的那种女性。嗯，感觉她就是有自己的社会性时钟在，她不受外界的声音所影响。而且她不光自己很厉害，她还有自己的门生，就是在她手下工作过受过她影响的，比如说之前 BV 的创意总监，现在在 Burberry 的 Daniel Lee。就是她算是我们今天讲的三位女性中相对来说戏剧成分最少的，可是她的生活就是那种平时幸福的感觉。
嗯，就很松弛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整理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有想有一点点想到宋家三姐妹，就是当时就说矮玲、庆玲和美玲嘛。
嗯，
就是他们分别什么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宋氏王朝那个电影中的开篇不是这么说的吗？嗯，其实相对来说像庆龄啊美龄可能就是更为人所知，人生的那种戏剧张力更强，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活在大众的这个聚焦圈中的矮龄，她好像是相对活得最平顺的，就是家庭和她的其他的一些生活的点平衡得很好。嗯，虽然不能这样直接去对比了，但我就觉得像 Phoebe Philo 她可能是没有那么被大众聚焦，她的个人生活永远保持着距离感，比较抽离比较神秘，但她其实日子过得非常的和美和平顺，
对吧？就是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一个状态。
而且她自己出了新品牌嘛，就预告了好几年终于推出了，我本来还说我是不是去看看，我天哪，就是完全跟顶奢一样的价格。
对啊，
而且一下就抢
光了，根本就抢不到。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这三位非常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女性设计师，然后也是希望这三位女性设计师的一些故事呢能够在新年开年的时候给大家一些激励吧，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年。我在说什么？我这个价值上的真低，你来。
不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多说啥，我们请记住 Chanel 女士这句名言 Money you see was nothing but liberty for me. Great liberty comes with having money. 就是这样子。
是的，
祝大家新年都有 money。
Liberty 不一定能有，但是 money 来了以后 liberty 可能会多一点点。
对对对，是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
我们是大苏小雅，那么下周再见啊，拜拜
拜拜。